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情是这么的甘甜，而且你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坚定，足以至于我们被你的爱所满足，以至于我们被你的爱所淹没，以至于我们全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你也是这样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求你的爱来滋润浇灌我们，也让我们知道爱情的力量，也让我们知道你爱的大能。主，谢谢你，也求你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持守这个爱，让这爱情的火不熄灭，以至于主，我们乐意为你付代价，以至于我们乐意为你，主啊，玉石俱焚。主啊，我们谢谢你，让这爱情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泉源，也求你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到雅各书第八章。好，雅各，我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美，好美，好美的一段经文。那其实这一段经文也讲到，也是整个雅各书的一个结尾。那结尾呢，你可以发现它里面其实很多故事的描述，心腹跟良人的关系好像又在描述婚前的那个状况，婚前的那个期待，那个憧憬。那这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因为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在等候主再来，但是主要来但是又还没有来，我想这是一个心腹我们会有一个期待的心。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等候？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都来预备。那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来读，这是第一段。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堪亲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好，这一段呢，我们看到 这一句话第一节，他是新娘，就是我们心腹对良人说的。他说他的心有，他有一个心愿。什么心愿呢？就是巴不得良人就像的兄弟，像吃他母亲奶的兄弟，在外头遇见他就可以与他亲嘴，而且谁也不轻看他。这是心腹的心。我昨天就问我太太说，哇，你什么时候，你有没有这种冲动，就是跟我，就是你会想要看到我会想要跟我亲嘴，然后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也不怕别人轻看。那我想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关系，那我们是很保守的，我们基本上在公众场也不太会这样，哇，接吻啊，拥抱啊，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文化的关系，然后而且心里面会很渴望在一起。但是你看到第一节他讲巴不得，巴不得就是哇，如果可以这样多好，就可以怎么样呢？与良人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关系。他如果是夫妻，如果是家人，有这样亲密的动作，也不会被人家看为不好的，也不会被人家轻看的。但是就讲到其实这在婚前良这个心腹啊，他渴望跟良人有一个进到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他渴望跟良人就在这个关系里面享受这样亲密的这个动作。所以他甚至于在外面他是不用害怕的。这也就像我们的信仰啊，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只是啊，我相信耶稣，但是我没有在信仰上面有一个宣告，其实我们是会怕别人讲话的，我们心里面其实是会担心的，会害怕的，就像心腹一样。但是他里面有一个热情，一个很大的爱情的渴慕，他渴望跟他的良人进到一个婚约的关系里面，以至于呢他不怕别人的眼光，以至于他那别人的眼光他很正正当当的。因为在夫妻在更好的肢体上面，我们都渴望夫妻的关系更加的亲热，这是很好的，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的。然后他说 心腹他的心是怎么样？他说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这讲到一个在婚姻里面哦，那个香酒啊，哦，跟那个石榴汁啊，其实都是酒。这个酒其实代表爱情，代表美好的性的关系。然后他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有那个婚约的关系，我就可以说，我必引导你。这个引导就，其实他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我就可以牵着你的手，带领你。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美的画面，一个充满热情的心腹，他牵着他的良人，要带领他的良人到他母亲的家，然后呢，领受教训。过去他的母亲教导他怎么样经营爱情，过去他的母亲教导他怎么在婚约里面来经营这个爱的关系。好，他就使他的婚姻里面充满像美酒一样。各位，你知道婚姻真的很重要，特别在这个世代。但是你知道我们通常怎么学习爱情呢？其实都是从偶像剧，哦，从连续，从电影，从电视，从小说，从这些想象来的。但是这里讲到什么？谁教导这个心腹真的爱情，怎么去爱她的丈夫呢？原来是说父亲，从母亲，对不起，从母亲领受的。一个敬畏神的母亲，她就教导她的孩子如何在敬畏婚姻当中来敬畏神，如何在婚姻当中来持守那个盟约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很看重这个，我们的上一代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来经营好家庭的关系，怎么样来经营好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有好的榜样，以至于我们才能让下一代看得见这个榜样。他说第三节，他说他的右手，他的左手必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其实这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一个很美的诗词，它是有押韵的，它那个石榴枝跟右手是有押韵的，然后那个香酒跟那个头以下，这个在什么下面，这个字是有押韵的，它是可以唱出来的，它是一个情诗。所以你可以想象心腹在唱情诗对他的良人说，我巴不得你就是我的兄弟，巴不得哦，我可以在外面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这是一个恋爱的诗，我们要用这种角度来读，你就会很有感觉。然后他将我，他的左手，我的头就可以靠在他的手上面，他就以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代表他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代表是很有安全感的。他们在这个安全感里面，他们在彼此的交通里，彼此的亲密里面得到极大的满足跟保护。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在家庭的关系当中需要有这样的连结，特别是夫妻的关系需要有亲密的关系。如果只是相敬如宾，那我们就很难经历到那个爱的力量，我们就很难体会到哇，什么叫做爱情如此之坚强。因为现在很多的夫妻的关系已经不再经营这个爱的关系了。好，所以呢，第四节这里心腹讲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心腹他好渴望进到这亲密的关系里面哦，好渴望就将他的良人带到他的母亲的家里面，他们可以在同房，他们可以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他这里却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说，我跟你们说，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也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也就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他不做时间还没有到不能做的事，他要等到时机成熟了，那个爱情的果子才是最甜美的。俗话说得好，没有熟的果子然后摘下来就不好吃，对不对？时间还没有熟，那个果子还没有熟，你就摘下来，强摘的果子不鲜啊，不好吃。所以这提醒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代当中，对很多年轻人，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最好能够享受爱情的美好呢？享受性的美好呢？就是在婚约当中，就是在约里面，在一个盟约里面。这也是提醒我们，原来 不要强摘啊，不要等到还没有熟就去享受在婚约当中所可以享受的，这反而会失去了那个原本上帝设计爱情婚姻的美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心腹他有没有节制？有。这个心腹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要预备他的良人，嫁给他的良人的那一天，他也等候。所以这也提醒我，好像我们在等主再来之前一样，我们需要持守啊，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谨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被这些其他的事情给吸引走了，不被这些情爱，不是这边的情欲，不被世上的东西给吸引走了。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说了，这世上的情欲，如肉体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我们需要持守，以至于等主再来迎娶我们回到天家。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
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好，这里讲到第五节，他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刚刚我们讲到心腹很渴望跟良人有这样的关系，然后呢接下来这里是其他的这些朋友啦，周遭的人他们在回应，他说哇，到底他们看到一个景象，什么景象呢？就是这个心腹跟他的爱人的关系。好，是什么关系呢？靠着，如果读中文你可能就靠着嘛，其实不太有感觉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很保守，很绵，应该说比较含蓄。但是你知道在其他的译本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在西班牙文的译本里面，他说这个上来的靠着的意思就是靠搭在肩上，靠着这个良人，靠着他的爱人，就靠在他的肩上，然后这样走上来，其实代表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除了代表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代表神跟人的关系。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是这样扶持着他们离开埃及。想想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跟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时刻，是最甜蜜的时刻？什么都啊，靠着我的耶稣，什么都靠着我们的主，那是最美好的时刻，那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靠着主的爱，就依靠主的恩典，那个时候就是依靠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完全的依靠。这个靠着有完全靠着的意思，就是靠着对方撑着自己的身体。所以谁是我们完全的力量呢？上帝是我们完全的力量。这里讲，接下来他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当这个心腹他跟这个良人有这样的关系，他们进到婚姻里面，他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苹果树其实预表就是爱情，在这个爱情里面，好，我叫醒了你，因为呢彼此呢都有感受，彼此呢都情同意合，所以彼此啊醒过来了，原来这个就是了，我不再找其他的了。他说你的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这代表良人的上一代也是这样子，上一代也是在这个爱情里面，然后有一个果子，苹果树嘛，上面有好多的果子，苹果，好，苹果也很甜蜜也很甜美，代表爱情就是这么的甜蜜甜美。但是呢爱情的甜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在那里为你劬劳，劬劳的意思就是生产的阵痛，也代表说劬劳这样子甜美的果实一定会再生产的。阿妹吗？就代表我们，预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有这么甜美的关系，到最后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结出果子。那结出果子呢就会有什么？生产的阵痛。好，就要，哦，爱情的，所以你看到 会从这个男夫妻的关系，从这个心腹跟良人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心腹已经预备好了，我嫁给你，我的人许配给你，全部委身于你，我跟你要享受这美好爱情的果子。我也知道这个爱情的果子必然带来再生产，必然要带来下一代的产生。所以我在那里，你的父母，你的母亲在这个爱情里面为你娶劳，接下来下一棒我要承接。就好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亚伯拉罕跟撒拉有美好的关系，上帝恢复他们的关系，医治他们的身体，使他们可以生养。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当撒拉过世的时候，以撒就在田间默想，只等到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去到他的本族本家，将利百加带回来。这个时候呢，以撒的心才得安慰，他的心才得安慰，因为他从他太太的关系当中又再次的饱尝那个慈爱，饱尝彼此的爱情，从取代了从母亲来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代表原来夫妻的关系是一个神透过他来医治我们从原生家庭来的缺憾或者是伤害，这是一个最好的医治。那这也代表说，在婚姻的关系里面，神透过这个婚姻要为我们带来一个果子，就是下一代，就是我们近前的下一代。所以爱情的果子一定要在盟约的关系当中才能够稳固啊，才不会这个果子啊被偷走，才不会这个果子呢被就是没有熟就掉下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心腹，他除了享受爱情，他也承担爱情所要带来的责任，他也承担这个爱情所带来的一些辛苦的过程。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大部分现代的人大部分都喜欢享受这个爱情的果子，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去承担在这个爱情果子里面背后带来的这个责任。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我们就看到哇，这个世代的人通常结婚都不会想要有下一代哦。当然除了大环境造成他们的信心，造成他们心里面就很多的担忧，但是大部分都是发现原来现代的人大部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只要享受就好，我不想要去承担什么，我不想要去付出什么。这也是提醒我们的，我们需要来对焦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心腹他得着真正的爱情，不是只有他自己享受而已，他知道这个爱情他需要参与，他需要付出，他需要经营的。所以他说第六节，你看到他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背上如戳记。这个印记呢跟戳记基本上是同一个字，就代表印章的意思。在古代的时候，有钱有身份有钱的人他们会这样做，他们会把印章啊，那个以前的印章，因为以前没有纸啊，那个印章大概就是一个圆柱形的东西，然后上面有刻名字，有刻一些印记，然后就把它系在他们的颈项上，所以代表就在自己的胸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明自己身份啊，证明自己的文件的一个，比如说就像我们的印章，你不可能随便丢吧，所以古代人就把它干脆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呢，这里讲要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这个手臂呢基本上是手的延伸啊，也就是说在古代啊，戒指啊其实上面就是有一个印章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腹对良人说，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放在你的胸前，把我当成你的印章，我就是你的人，我也代表你。你看到这是一个相属的关系，这是一个两人成为一体的关系。然后呢，戴着你的手臂上如戳记，就好像戒指戴在你的手上，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就代表你。这印章代表人的意思。那有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一段也代表说 心腹对于良人说，你要把我的爱情就印在你的身上，别人看到就知道你是属我的，不仅我属你，你也是属我的。好，然后这是他们彼此相属相许的关系。这是其实这一节圣经第六节第七节，就是这整章整卷书的关键最重要的份，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耶稣把我们刻在他的，他说他要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耶稣也是这样对我们期待，他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律法刻在你们的心板上，他也是这样坐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常常想到他，使我们里面常常纪念他，我们里面就归属他，就是这样的爱情。他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无人能抗拒死，爱情如死之坚强。爱情像什么呢？这里讲到坚强哦，就是像死一样，没有人能够逃过死亡，所以爱情也没有人能够抗拒。一旦爱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看有没有谈恋爱的人，我们都说这个人大概被爱情冲昏头了，但是我们常常自己在那个关系当中，我们也常常不在这个理智当中。然后爱情有什么特点？他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里讲记恨也就是讲到神的圣洁的那个嫉妒，不是只有讲到男女之间的嫉妒，而是讲到神圣洁的嫉妒。他说这个记恨呢，如阴间之残忍，这个残忍其实可以把它翻译成顽强啊。就是什么叫顽强呢？就是阴间的特质，就是不会把死人交出去的，人死了到了阴间，他绝对不会说人可以逃脱的，就是在代表什么？代表占有性，爱情有一个占有性。爱情的特质就是，这里讲爱情的特质，第一个没有人能够抗拒的，第二个呢独占性，你抢不走的。当他这个记恨呢一发生，哇，这个爱情里面开始有爱情在里面，就会有占有。所以他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剑光，电光，这个电光的意思就是剑的意思，他说是耶和华的烈焰。基本上他原文的意思没有耶和华，但是他是讲到是最猛烈的火焰，代表人一旦在爱情当中，一旦爱情充满我们的心，爱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爱的时候，是可以像这个电光，像这个火焰一样玉石俱焚的，你会愿意付上最高的代价为要得着他。好，接下来第七节他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代表他是不会失败的，他力量是强大的，他可以抵挡重水。各位，这里讲的重水不是我们想的一般的水哦，他这里讲的重水是指在神要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方舟那个时候，洪水啊，连洪水都没有办法浇熄爱情的，你就看到他多么的有能力啊！所以就像林老师刚刚讲了，因为爱情真的是可以很有能力啊，很有力量啊，有了爱情，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敢做。有一首歌叫《蒙阿波雅嘎奇》，就连坟墓也敢去啊！为什么？因为爱情的力量太大了。好，但是这里讲的爱不是只有私爱，这里讲的爱是那种圣洁的爱。好，他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坏爱情，就全被藐视，代表爱情是你物质买不到的，你没有办法用交换条件的，即便交换条件你买了，但是心却不在，因为这是爱情很特别的地方。其实这讲到爱情的这几个特质啊，这些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跟主的爱情，当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满足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很多弟兄姐妹，我说你愿意用，如果有人要拿3亿新台币跟你换信主后的喜乐，你要不要换？大家都说 no。 为什么？因为那个爱太甘甜了，就算得了3亿新台币你也买不到的。这就是爱的关系，这就是跟主 爱的甘甜的甜美。我们就看到在这样子相许，在这样彼此为盟约的关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爱情的能力，爱情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进到这样的爱情当中呢？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
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听见。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好，那这里场景又跳了哦。你看到角色，不同的角色又出来，什么角色呢？他是这个心腹的兄长的角色。哦，他说我们有一小妹，这个小妹其实在以前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大概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大概就指12岁以下的女性，所以还大概青春期还没有完全成熟。然后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呢？哦，他说还没有成熟的这个小女孩子，哇，人就要来提亲了。哦，他们所以他们的感觉怎么样？着急啊！他们也担心这个小妹妹怎么样呢？乱跑啊！哦，跟着人家到处跑啊！他的爱情就到处给啊，乱给啊，以至于呢，到最后没有办法真的得着爱情的果子，美好的果子。果子也能够没有办法长存，所以他们怎么说？他说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成熟之前呢，这些兄弟想到的就是保护这个妹妹，保护这个心腹，让他将来长成了之后呢，他可以真的把他的爱情的果子献给他的良人。所以有没有看到，哦，这个原来肢体之间的看顾是这么的重要啊！如果我们呢有弟兄姐妹有家人受洗了，他对神的认识正在起步，我们身边的人该怎么来看待他呢？他怎么样帮助他，以至于他跟神的关系、跟神的爱能够成长到长大成熟呢？能够真的把他的爱都在主面前是专一是圣洁，真的能够享受在这个爱的关系的果子呢？我们需要彼此看顾，也需要有引领的人，也需要有保护的人。哦，他说他若是强，我们要齐上建造银塔。其实银塔代表什么？他们帮他帮助他，让他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帮他守望。所以我们要成为彼此的守望者，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需要成为彼此的守望者，以至于我们在彼此的关系当中都持守在主圣洁的爱里面。然后第十节，他这里这个心腹他自己说我是墙，其实墙就代表有界限的，对不对？墙就代表说外面的不能随便进来，里面的也不能随便出去，所以需要有墙。好，他说我的良乳像其上的楼，也就是说我长大了，我自己看守我自己，我也很清楚我要持守这个爱情，我要有圣洁的爱。好，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他说我已经找到了我的良人，我的心已经有所归属了，我不会乱跑，我也不会看一个爱一个，哇，然后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的，我只有专心。好，然后他说他怎么专心呢？好，他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的银子。他说我的爱情不像所罗门的爱情，我的爱情就像葡萄园一样。当然他也是一个劳动的人。他说所罗门有很多的葡萄园，然后他在巴利哈门，巴利哈门的意思就是财富的主，他就是很有财富，他就是很丰盛。然后呢，所罗门是怎样看待葡萄园的呢？他的爱情 是这样子的，就是用钱来交易，就是只要给钱，把钱给这些看守葡萄园的人，然后呢，葡萄园的人呢，定期这些佃农呢，定期把钱交给我就可以了。所以所罗门看重的是什么？利益。他的爱情呢，就是在于他在这个爱情，他的爱情看重的不是相守的关系，而这个心腹呢，他说我的爱情不是这样，我的爱情是什么？我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我要专心的来经营这个园子，经营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爱情，经营我跟良人的关系。其他的这些所罗门其实就代表世上的财富，所罗门娶了好多太太，3000个嫔妃，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爱情就是好像葡萄园一样，租给别人，他从别人得着利益。他娶了这些嫔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其实很多是为了政治的因素、外交的因素，他是从当中得着利益的。他不见得真的是因为爱这个皇后、爱这个皇妃，所以他娶她的。这个是属世的爱情，这是利益交换的爱情。但是这个心腹他说，我的爱情不是这样，我的爱是什么呢？我的爱是我要专一，我要专注在我的葡萄园里面，这是我跟我的良人的葡萄园，这是我自己的葡萄园。我不会像所罗门那样经营这个葡萄园子。他说，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给你，200舍克勒归给看守果子的人。就所罗门，你做你的决定，你走你的路，我要选择经营我的爱情，我要好好经营这个园子，让这个葡萄园发旺，我要享受跟我的良人一起来享受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美好的果实。我们看到很不同的心态，很不同看待家庭的心态，很不同看待这个关系的心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回到这个经营者的角色，我们需要一起来经营这个婚姻，一起来经营这美好的爱情的关系，跟主的爱情的关系。我们的跟主的关系也不是交换的，也不是用钱买来的，也不是好像走在这个仪文里面的，而是在里面，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所属，有一个归，有一个归属。好，所以他就讲到你这住着，哇，你知道第13节，这就是良人听见，良人听见心腹这样讲，原来你是这样看重我们的关系。然后他就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也使我得听见。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专一、多么圣洁的爱情的声音。良人深深被打动。当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渴望跟主一起来经营这个园子，当我们渴望跟主一起付代价看守这个园子，我们就能够得着这园子美好的果实，得到跟主更亲密的关系。然后呢，耶稣也会很肯定，也会很感恩，也会很开心，也会很满足。然后14节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赶快来吧，赶快来吧，迎娶我吧。这是心腹心里面的渴望，他要经营他的园子，他要跟他的良人好像在那个香草山上一样共享这个爱情。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所有的爱之所以可以有美好的果实，一定是在一个盟约的关系里面，一定是在一个彼此立约的关系，彼此委身、彼此付代价的关系里面，而不是在一个自我中心，就像所罗门的爱情一样，我只要这个利益就好，我也要付出。心腹说，我要经营，我要付出。另外，当我们渴望在这个果子里面丰盛的结果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有爱情的动力。这个爱情就是我们教会的动力，对主的爱就是享受跟主的关系，就是教会的动力。如果我们渴望，如果我们渴望有我们跟人的关系有恢复，我们渴望在牧羊上有突破，我们需要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 常常在主的爱里面，那个烈火里面，那个爱火里面，以至于我们就完全被主得着，以至于我们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有坚定的立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持守跟主的忠贞，持守跟主这个专一，我们不向这个世界妥协。另外我们也看见主对我们的爱也是，他对我们也是专一的，然后耶稣的爱是强大的，他不会失败的，即便我们可能会软弱，即便我们可能会失败，但主的爱是如此的坚强，他的爱永不失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这个心腹跟良人以及所罗门之间的关系，主要让我们看见，主啊，当我们愿意在你的爱里面委身的时候，主，你已经委身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常常多多的饱足在这个爱的果实当中。主啊，我们的心就像这园子一样，主，求你来，求你来，用你的爱来滋润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专一，使我们愿意以付上代价来经营你跟我们的关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